愿因为平安和我们父上帝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在直播里面参与崇拜的各位弟兄姊妹和朋友。弟兄姊妹平安、啊、今天读这段经文短短三节，不知道大家的反应是怎样呢？会觉得哇，耶稣好像很过分、哦、是不是、啊、我们一般人呢就会是认为一个成年人、啊有些修养的，不轻易发怒是一个人修养的表示，更加好的就是说有爱心的表现。但耶稣今天呢、啊、今天我们读的经文看到的好像他这方面欠缺真的很多、哦啊、今天呢如果我们刚才读的时候都看到他呢是、啊、就是见到一棵无花果树，但是呢这棵无花果树呢是冇结果子、哦，冇结果子，咁使咪咁嬲啊？而且我哋喺呢一段经文接落嚟嘅下一段咧，就系、是、我上一次咧同大家分享嘅一段经文。嗰段经文就系耶稣咧去到圣殿入边，佢推倒晒所有嗰啲啊兑换银钱啊、卖鸽子啊，赶走晒嗰啲做买卖嘅人。就话咧，你哋将呢个圣殿咧变成贼窝。嗱，耶稣咧响当中当然表现得一啲嘅啊怒气啦，系咪？啊，所以呢一日咧，耶稣好似做咗两件事，一件咧就系洁净圣殿，另外一件事咧就系去咒咗呢棵无花果树。头先读嘅时候，你觉得佢咒咗呢棵无花果树都几尽喎，佢得系嘛？如果广东话讲都系。你死了都不结果子没鬼用的、啊、所以呢我们呢就要是、啊、仔细看看今天这段的经文，这个经文就是说了，他说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利出去，耶稣就饿了。这第二天呢，我们就知道就是讲紧耶稣最后一个礼拜，是他人生里面最后一个礼拜，我们称这个礼拜叫做圣周。耶稣呢是在这圣周里面呢，我上一次讲到、啊、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洁净圣殿，你心水清的就知道了，是不是？他好像做緊比洁净圣殿更早一件事，就是咒咗呢棵无花果树。但如果心水清的可能更加是怀疑，就咦不是、哦、这个是第二日、哦、那第一日做什么、啊、原来第一日呢耶稣没有做事，耶稣是骑着的驴驹是入耶路撒冷。当时呢哇好多人簇拥着他，高声咁样歌颂，和撒啦和撒啦，奉主名来嘅系应当称颂嘅。啊，呢、这个就系迎接耶稣作为大卫嘅继承者和撒啦啊呢、这个至高者嘅君王嚟到嘅一个场面。哇，原来圣周嘅第一日咧系咁虚撼嘅。诶，到第二日嘅时候，好似成个嘅画面唔同晒啦。昨日的那种的虚撼，那种的振奋、啊、今天呢静悄悄。而在经文里面讲这个第二日呢，一开始的时候就说耶稣饿了、啊、在这种的描述底下带出这个气氛呢有他的心意。这个心意呢就是看到凡是讲耶稣什么耶稣什么的呢，我们一知道后面会带着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发生，会带着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耶稣饿了是今次，其实在圣经里面呢就有讲耶稣哭了，耶稣睡了，耶稣渴了，起码有这几样东西几次发生过。耶稣哭了是几时呢？ 我哋記得咪就係拉撒路啦，佢所愛嘅一個弟兄拉撒路死咗。四日之後，佢去到佢屋企，拉撒路已經喺墳墓入邊。佢屋企人咧，包括佢兩個姐姐啦，咪包括佢嗰啲親朋戚友啦、村民啦，個個都喊到犀利。耶穌見到咁嘅情況，同佢哋有同哭同悲嘅感受，所以耶穌哭了。後邊就帶住人世間雖然有呢種嘅悲哀，但係有真正嘅復活呢、這個真理發生，所以佢讓拉撒路復活。耶穌睡了呢，我哋又記得就係耶穌咧有一晚就坐喺船入邊同門徒去渡過去啊呢、這個格拉森嘅地方，就喺呢個嘅加利利湖嗰度。嗰晚耶穌攰瞓著咗，而突然間大風大浪，船咧差唔多俾浪同埋嗰啲水咧係啊浸滿就嚟係沉啦。門徒好驚，叫醒耶穌，耶穌啊平靜咗風和浪、風和海同埋啲浪。我哋睇到當中就係睇到耶穌嘅大能啦，而更加重要嘅就係過去加拉森咧，佢目的就係要拯救一個被二千頭豬起碼呢、這個邪靈呢、這個鬼係去控制嘅一個咁嘅啊，即係被鬼即係控制嘅一個人啊，即係好淒涼。但係咧，耶穌願意咧係用二千隻豬嚟去挽回，嚟去拯救一條嘅生命呢、這個真理。咁耶穌喝了咧，就係講耶穌咧。钉十字架时，我哋记得啊，呢、这、一个圣周嘅到最后啊嘅一部分就系、是、耶稣钉十字架。喺上边我哋有话十架七言，其中一句就系耶稣喝了。耶稣喝了，其实系带出就系、是、当然一个事实啦，钉十字架系咪喺呢个酷热嘅天气底下，自然就会口渴，但系。佢更加重要嘅意思就係話，耶穌係甘願係擔負世人嘅罪帶嚟嘅一切嘅痛苦，而當時係點樣咧？係用個牛七草係沾啲醋嚟去抹佢嘅嘴，好似係為佢解渴，其實唔係嘅。醋落到人嘅嘴咧，係令人更加係口渴。而當時嘅人就話啊，如果你係啊，王嘅话你自己可以拯救自己咧，系一种嘲笑，系一种侮辱。所以耶稣系受尽世上所有嘅痛苦、侮辱、各样嘅啊，即系难受嘅嘢，就用耶稣喝了系去表达。喺呢个情况底下，耶稣就胜过呢个罪，佢为罪付上代价，罪嘅代价死亡，佢亦都系胜过咗。嗱、啊，这个几个耶稣乜乜呢一种嘅啊讲法，喺呢个嘅四福音入边带出嚟嘅，就睇到耶稣饿了咧，原来系有一种咁样嘅啊，即系心意喺入边嘅。所以我哋进一步睇下咯，耶稣饿了究竟系啊，即系发生咩事咧？好啦，咁啊耶稣饿咗啦，咁啊经文继续讲咯，就话。他远远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哪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是啦，耶稣肚饿啦，咁样好自然嚟讲就望下边度有嘢食啦。喺佢远远望到一棵无花果树，而呢棵树咧根深叶茂，叶子好多。看下去应该很健康很强壮，所以耶稣就有一个这样的盼望，啊，即是期望若果去到个树下边望上去能够找到果子就好了。怎知耶稣行近去了，抬头一望，上面是布满叶子，但是一粒无花果都找不到。这个可能是很正常的，是因为呢经文咧继续讲嘅，佢话咧，耶稣到咗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好啦，咁继续佢话，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 嗱，呢个就好清楚咯。原来咧呢一个嘅时间系唔系结果子嘅时候，唔系收无花果嘅季节。咁我哋啊，即系上网咧揾到啦，无花果咧系结果嘅时间系应该系六月左右，而依家系几月咧？啊，大家猜一下咯。嗱，系圣周系咪？即系话耶稣在世最后嘅一个礼拜，咁跟住咧就系被钉十字架，跟住就系复活，系咪？所以咧，我哋就知道，哦，呢一段时间就系我哋依家每年庆祝复活节嘅嗰段时间。咁我哋都知道复活节咧，大概啊就系我哋依家嘅农诶，即系呢个阳历啊，我哋依家历啊，即系日历入边嘅三四月之间。咁即系话咧，系春天啊咁上下，喺春天嘅时候就要求夏天结果子嘅无花果树有果子，咁系咪合情合理咧？三四月间点会有无花果咧？嗱，我哋都会咁样谂嘅嘛。咁所以咧，耶稣揾唔到无花果，反而系合理啦，系咪？而望唔到无花果而去失望嘅耶稣，咁啊变咗好唔合理咯。嗱，唔合理，咁你咪算咯，系咪？但系咧，耶稣咧继续落去系点样啊？佢就做啦。佢话咧，耶稣就对树说，嗱，对呢棵无花果讲啦，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嗱，呢一句说话其实即系好好冇修养嘅喎，系嘛？都好繁忙咯，三四月去问六月结果子嘅无花果树，你点解冇果子啊？啊，你冇果子，咁你竟然咧就系仲要系啊发脾气，发脾气唔单止，仲要咩咒助佢，因为咧呢一句说话就好清楚讲出，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而事实上喺呢个嘅啊二十二节，即系同一章嘅二十二节，第二日啦，彼得咧就同耶稣啊，同门徒，耶稣门徒再次经过呢棵树，而彼得咧就记起耶稣琴日讲过嗰啲呢一句说话，而当时彼得嘅反应就话：，哇，夫子你睇下呢棵无花果树，就系你琴日咒咗呢棵无花果树，依家咧系由树根到树叶都全部枯干咗，咁所以头先我用一个广东话讲法，咪啊你去死啦，啊冇鬼用。都唔结果子嘅，啊耶稣就系咁样啦。但系我觉得真系好唔合理，似唔似系耶稣啊？我哋认识嘅耶稣会唔会系咁样啊？所以咧睇到呢段经文咧，啊有好多嘅神学家都喺度好多挣扎噶，好多挣扎。但系啊，时至今日咧，咁啊有好多嘅啊，即系发现啦，各方面咧，让我哋系可以解释清楚的，因为冇可能嘅，耶稣冇可能系咁样的，所以事情系冇咁简单。于是乎，我哋就要尽心一啲嚟去思考呢个问题啦。嗱，我哋了解一下咩叫初熟嘅果子啦。嗱，初熟嘅果子咧就系指咧健康茂盛嘅无花果树吓结出初熟嘅果子。原来咧，喺依家嘅理解就應該係合理嘅期望嚟喎。啊，點解咧？原來咧，喺何西亞書咧第九章第十節咧，事先已經係一早係講咗嘅。聖經已經係提醒我哋，佢話何西亞書講話：我發現以色列如在曠野嘅葡萄，我看見你們的祖先如春季無花果樹上初熟嘅果子。我以为无花果咧系几特别嘅，冇错，佢系啊，即系结果累累嘅日子啊，丰收嘅时刻咧就系响六月。但系咧，无花果可以咧响春天嘅时候，三四月嘅时候咧就可以结上一啲初熟嘅果子。 当然是指、健康的，是吧、强壮的、水分充足的、一个、这样的环境底下的无花果树啦、它又能够结出这个这样的、初熟的果子、所以呢何西阿书呢就这样形容的，他说呢我见到你的祖先呢就好像在春季见到无花果初熟的果子，即是说呢耶和华呢是很、欣赏好啊，好睇重啊！呢个嘅以色列人嘅祖先，阿伯拉罕啊，系嘛雅各啊，即系约瑟啊，呢啲祖先啊，佢好欣赏、好睇重呢班啊，即系我哋所知道嘅圣经嘅伟大嘅人物，就系、是、以色列人嘅祖先。佢话见到佢哋咧，其实用咩嚟比喻咧？就话啊，就是、无花果初熟嘅果子。啊，若初熟嘅果子咧，响上帝嘅眼前咧。是啊，当为是咁珍贵的啊，唔怪得在利未记咧有记载，就话咧，我哋知道在以色列人入边咧，上帝咧为佢哋设立咗七个节期嘅。啊，我哋最熟嘅有逾越节啦，有五旬节啦，有呢个住棚节啦。但喺逾越节嘅同期同埋住棚节嘅同期咧，系有。共同有三次的、即節期的。以逾越節為例，逾越節的時候過了逾越節那晚之後，即是說是、這個、即聚在一起，就是後來耶穌藉著這個最後的晚餐，就是逾越節的晚餐、來去、即建立這建立這個的、聖餐禮。好了，就是在逾越節的晚餐過後，他們立刻要過這個無酵節七日。在這七日裡面呢還有一個節期的，叫做初熟節。在这个利未记第23章9首节就讲初熟节究竟应该怎么做了。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对他们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把初熟庄稼中的一捆拿来给祭司，他要把这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蒙悦纳。哦，原来呢初熟节呢就是要他纪念耶和华为他们安排这个的、赐给他们一个的牛奶与蜜的地方。初熟节呢是要他们去到这个的迦南地、即是上帝所赐的美地的时候呢，第一捆初熟的谷物、初熟的庄稼、初熟的果子就拿来摇一摇在上帝面前，就过就表示过这个初熟节。这个这样的一个、即是吩咐、这个这样的命令提醒我们什么呢？就说上帝的供应是几个美满，上帝是几个是、即是恩待每一个的上帝所喜爱的带领的保护的他的子民。所以我们要时刻要纪念，要过这个节期。所以初熟的果子在上帝面前是几个珍贵，唔怪得耶稣就系嗰棵嘅初熟嘅果子。我哋睇哥林多前书15:20，圣经记载佢话：其实基督已经从死人中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嘅果子。耶稣死而复活，系得呢个永生、得呢个荣耀嘅身体嘅第一位，系初熟嘅果子。而我哋喺雅各书1:18讲，我哋都系初熟的果子，不过耶稣系第一棵初熟嘅果子，而我哋就系因为信靠耶稣基督，同时得着呢个嘅复活永生嘅荣耀嘅身体嘅时候，我哋同时系初熟嘅果子。原来初熟的果子去新约嘅时候咧，我哋了解就话、就系表示我哋呢个属灵嘅荣耀嘅复活嘅一个身体。嗱，从呢度睇到咪，原来咧耶稣咧。在无花果树下面抬头望上去，找不到应该有的初熟果子，找不到，所以他自好像发这么大的嬲，不单止发嬲，还要咒助他。他说：嘿，你既然什么果子都没有，那以后你不要有果子了。这个真的、讲得很严重。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看一看下面的经文，就是我上一次讲到所讲的，就是洁净圣殿。当我们看下面的经文的时候呢， 咁我哋就明白啦。明白咩呢？原来呢，喺圣经入面呢一个咁嘅记载呢，系一种夹心饼板式嘅结构。有人用三文治式，有人就汉堡包式啦。无论如何都好，即系指咩呢？就系话原来系一大段嘅历嘅事情。而呢个事情入面呢，将最重要嗰部分系摆喺中间。头尾两部分呢，就好似夹心饼嘅两块饼夹住中间最好食嘅地方。就好似呢一个嘅汉堡包底面系包。包面包底啊，咪然后咧中间就系一嚿嘅好美味嘅即系牛肉又好，猪肉好啊，咪咁中间佢系咩嘢咧？就系、是、指洁净圣殿，而头尾系咩啊？就系、是、指呢个嘅无花果，耶稣响下边搵唔到果子，就咗佢。然后咧十一章嘅二十廿一节咧就讲，头先读过啦，咪就系、是、彼得就见到呢棵无花果树，真系枯萎晒。所以夹住的就是重要的部分。这部分讲什么呢？上次讲到讲了，就是圣殿现在变成贼窝。其实圣殿应该是万国祷告的地方来的嘛。好了，那如果这样讲的时候，那跟这个无花果这件事情有什么关系呢？哦，原来呢，耶稣是就地取材。他不是发怒，他不是发脾气，他不是去咒助无花果。他的用意就是就地取材。从这个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这样一个这样的总结。就是说呢，圣殿又好，这棵无花果树又好，远远地看呢，真的是就是令人觉得好东西没得顶，好东西。因为呢，这个圣殿是希律王所建的嘛，用四十年去建的，哇，金碧辉煌。所以当时的门徒都说，哇，何等大的壮观的殿宇，是不是？耶稣说这个殿呢，就是被毁的，由三日后会重建。个个都不信，怎么三日重建啊？当然啦，后来那些门徒就醒觉了，当耶稣复活之后呢，就说哦，原来这个是象征耶稣复活。耶稣死后三天复活，耶稣就是那个圣殿的那个的象征。所以耶稣说我是安息日的主，耶稣就建立教会去代替了这个的圣殿。好了，远看这个圣殿是很宏伟的，就好像一棵树根深叶茂就是望下去很吸引人的，觉得说里面呢应该有熟龄的果子，应该有初熟的果子。怎知一近睇，哇！呢、这个嘅圣殿搞到乜嘢啊？变成贼窝，变成买卖嘅地方，入边有好多嘅偷呃拐骗所以咧呢、这个贼窝唔系表示净系佢哋买卖。如果我哋对翻呢个嘅耶利米书第七章嘅时候，就知道原来入边系有好多鬼诈入边。然后呢棵嘅大树无花果树，望落系好多叶子，但真正埋去睇嘅时候，一粒初熟嘅果子都冇。从呢度睇到圣殿变成贼窝，当然系好荒凉啦，冇任何嘅属灵嘅生命入边，见唔出一粒属灵嘅果子。所以耶稣佢系圣殿嘅象征，嚟到圣殿入边一个似样嘅人都冇。一个真正敬拜上帝的人都没有。这个当你看回马拉基书即是新约之前一卷书，就是马拉基书。当中马拉基先知是藉着上帝的话语问他们七个问题。然后当时的即是犹太人包括祭司主要祭司都是一一这样是驳嘴。完全都是不听上帝的话语，完全不理上帝的，甚至是质疑上帝你看看现在杀人放火的，你又不单止不惩罚，反而祝福他们，这样去诋毁、污蔑、亵渎我们的耶和华上帝。你说去到这样的圣殿底下，耶和华怎会满足？去到这棵这样的无花果树下，耶稣的肚饿哪可以解决？所以 这个完全是就地取材的一个的、即做法。所以无花果树被咒诅，我们不要觉得可惜、哦、哇耶稣你都始终、即让这棵无花果树是枯萎啦，那圣殿被毁就更加 即可惜，那么宏伟的建筑一夜之间被火烧散，即主后七十年被当时的罗马、王、去将它焚城、所以看到了没有、这个、我们不是从这个角度去看，就好像刚才讲耶稣睡了过到去加拉森，是用二千头猪二千只猪来去挽回一条的生命、在人的、金钱世界的角度来讲当然不值了，哪里值得，是不是？但是在神的角度，在上帝的眼中，每一个人都是他眼中的同人，都是非常矜贵的、所以树当然是枯萎了，圣殿当然是即是被焚烧、被推翻晒，一嚿石头不在另外一石头上面。那这样的讲法就不是哇好可惜，而是说我们要重新建立。所以我们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整个故事这样去理解的时候，就看到哦，原来耶稣饿了有他的心意。耶稣饿了是带出原来耶稣所渴望的不是吃这个的无花果树的果实，而是他饿了，因为他入到去耶路撒冷这个圣城这个的圣殿当中，见到望到的都是人，望到都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但是他们没有结过一颗的属灵的果子，这个就是他心里面的那种的饥渴。所以看到这个时候，我们的心里面都同样有这种的，即是心里面 很不舒服，是不是？所以第一方面，我们不要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去责怪，为什么耶稣的品性那么差，这样的时候是误会了耶稣所做的一切。所以下一步我们就看一下，究竟这段经文给我们有什么灵训，什么应用。整件事就完了。当彼得呢就将无花果树的实况大声地说，哇夫子，你昨天咒诅的无花果树真的枯萎了。在耶稣来讲，他应该怎样去回应？耶稣的回应可能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耶稣就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任何人去祈祷都会得着，是上帝应允。所以去到24节，他说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哎，耶稣的回应就正正好像刚才尽心探讨一遍所讲的，圣殿是万国祷告的殿，而耶稣回应就说，我为什么今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就咒诅无花果，为什么进去圣殿里面洁净圣殿，目的就是要提出一个重要的真理，提出一个重要的属灵的、那个的真理。真理是什么呢？就是说要祷告，要祷告，而祷告呢是用信德信服的。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刚才读到就说你们当信服神，下面讲的就说呢、所以你们的心、要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就必成就，就必给他成了。意思就是说呢，只要你祷告，你祷告的时候是有信服的心的话呢，这样上帝就一定是垂听祷告、所以只有刚才讲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求什么，上帝都会是应允。但这里呢，我们呢当然明白祷告很重要、但带出教会是应该有祷告的属灵生命，而且这个是一个首要的。圣殿是万国祷告的殿，教会更加是即是需要我们一同在当中过一个祷告的属灵生活。但是 對於禱告嘅話咧，佢嘅描述耶穌嘅講係點講咧？佢話：你們當信服上帝。信服咧，英文叫 have faith in God。如果我哋將信服咧係寫得比較係完整啲嘅，信靠信服。嗱，信靠信服咧，原來個重點係咩啊？係上帝。我哋要全心全意咁樣去信靠佢，去信服佢。信服咩？信服一個可靠可信嘅上帝。嗱，呢個嗰個嘅嗰個焦點係上帝。然後下邊佢話：只要你哋係唔疑惑，凡即係只信啊，上帝聽你嘅禱告就一定成就。嗰個信咧，英文就 believe in God。咁即係話咧，如果成為一個嘅較為完整嘅句子，講咗話，我哋要堅信到底。嗱，呢個係講緊咩？係講緊我哋，講緊信徒。啊，所以原來咧，耶穌咧喺呢段入邊咧，雖然係講信，我哋祈禱要有信心，但係祈禱要信心呢一個咁樣講法嘅時候咧，其實已經係包含兩部分嘅，從英文入邊係清楚嘅，就話咧。我哋第一要对呢个可信可靠嘅上帝要绝对嘅相信，然后我哋就对呢个可靠可信神咧，我哋要坚信到底。啊，当我哋有咁样嘅一个认识嘅时候，我哋嘅祷告咧就蒙神应允啦。于是乎咧，佢又举咗一个咁样嘅例子。耶稣话咧：，你真系咁样有信服嘅心嚟去祈祷嘅时候咧，佢话咧，你就可以啊。即係佢正講到，無論任何人啊，就對呢座大山説：你挪開此地，投到海裏都得嘅。啊，咁啊，大山可以挪移係咪？小山可以遷移。啊，呢啲詩歌係嘛？啊，我哋都識唱啊。嗱，我哋可能有誤會啊，咩大山都喐，咁你會蠢到真係啊，即係同個大山講啊，移開咁啊，我有信心。誒，咁樣嘅話咧，一定移唔到啊嘛。啊，因為咁就。啊！我哋中國嗰個愚公移山咧，啊呢、這個咁嘅成語啊，真係嗰個真係愚公啦。如果信耶穌嘅話咧，或者信耶和華咁啊，已經搞掂啦，唔使日日咁去北去鏟泥。所以咧，呢、這個唔可以咁樣字面去解釋啊。大山可以移開跌到海呢度咧，啊唔係真係我哋向大山禱告。啊，我哋中國有句説話啦，咪就係咧嚇，即係穩如泰山。啊！即係我哋啊，我哋依家啊呢個人咧，係咪啊？泰山崩於前，色不變啊！啊，泰山喺前邊咧，冧落嚟，我哋都冇驚嘅，咁啊穩如泰山。咁嘅意思係咩意思啊？唔係真係泰山呢座大山咧係冧咗嚇親我哋，我哋啊嚇親好多人都唔嚇親我，唔係咁嘅意思。其實想講就係話咧，遇到咩幾大嘅啊，即係災難，幾咁突然嚟嘅一種恐怖嘅事情。我的心都很穩定，我不會是彷徨失措，我不會是即係唔知點算好，不會的。嗱，呢個叫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好啦，一樣啫嘛，唔係真係講泰山冧啊嘛。所以山咧，無論喺中國啊，或者喺呢啲即係希伯來人啊，或者中東嘅地方，我哋亞洲地方咧講山咧，其實佢意思即係話咧係一件擺喺我哋面前。好难移动的一样嘢，好困难解决的一件事，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意思。所以呢，你话只要向大山即是祈祷要挪开掉到大海，其实个呢一种是一种嘅俚语又好，大家都一听就明白的意思，就话呢几咁困难的事情，只要你有呢个嘅 faith in God， 有 belief in God 呢一种嘅信服信靠心的话呢，咁样上帝一定听你的祷告。咁你要留意，耶和华会听祷告，但系千祈唔好谂到，好似我哋求王大仙，只要我诚心，只要我即系不断求，我哋耶稣知道啦，你唔可以水水不忧咁啊，好似嗰啲即系文士法利赛人咁，嗰啲唔啱嘅，我哋唔系咁祈祷，响雅各书讲啊，我哋唔可以妄求噶，因为上帝求就求不着，因为我哋妄求啫嘛，那個分別在哪裡呢？原來呢，我們看回舊約呢，我們都知道的，有教導的，就是什麼呢？箴言十八章第九節，箴言這樣說的話，轉耳不聽教訓的，他的祈禱 亦为可憎。而配合诗篇六十六篇十八节更加清楚，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停。原来我们祈祷，而祈祷的内容如果是不听耶和华的吩咐，在箴言讲的，你不听耶和华的吩咐，你就不认识耶和华，你就不明白怎样敬畏耶和华。而不敬畏耶和华的人呢，就是一些蠢人，一些亵慢人，他们的心里面呢是不会藏下上帝任何一句话语。而不敬畏耶和华的人呢，他们就行在罪孽里面。相反，敬畏耶和华的人呢，就会脱离罪恶的捆绑。所以呢，诗篇讲，如果我们心里面注重这个罪孽，就是说简单说不敬畏耶和华，不愿意是离开这个罪恶，那么说你的祷告上帝是不听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的。所以我们不只是说我们有充分条件。什么叫充分条件？就是我很虔诚，我呢是时时祈祷，我呢就是即是一有事情发生呢，我发布开去叫很多人组织一个祈祷链，我们24小时为这件事祷告，这样上帝要听的了。那个不是必要条件，那只是充分条件而已。必要条件就是没了它是不得的。没了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敬畏耶和华，我们要聆听他的话语，我们接受他的教训，我们要守上帝的律法。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生命的话，我们的祷告上帝一定听的。所以从这个的理解里面就知道，耶稣今天他即是洁净圣殿，他用无花果树这个实地教材是帮我们明白教会之所以即能够是结果累累，不是成为一个荒凉的地方，没有熟灵果子的地方，必要的条件就是有信德的信徒在里面去祷告。当我们有这样的信德信徒在祷告的时候，里面就会结出累累的果子。很具体的，很直接了当的。那我们去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CCC或者是普世教会里面，我们的祷告生命是怎样的？我想即是香港那间教会，因为我都叫辞职了，我回来了。回来的我十月了，我十一月开他们的同工会议，我建议，因为现在这样的情况的话呢，我们要有一个属灵的一个的追求。纵使我们现在不能够是即是实体崇拜，但是我们都要是在新的一年2022年，我们要即是行在神的话语里面。于是我提出我们要有一个的一个月有两个礼拜，因为我们那边的教会呢是一个礼拜一个月四个礼拜，凡是双数周呢就是圣餐礼，那就比较长的时间，那就会影响成人主日学、儿童主日学。所以呢就在单数周没有圣餐的那两个礼拜的主日呢，完了崇拜呢，我们就会是有分组祷告。咁啊，於是同佢分組啦，即係有組長，呢個組長有會係同邊幾個組員一齊，然後咧就平日咧就去了解佢哋，明白佢哋，然後咧到嗰刻就有個分組嘅禱告。我話由一月開始到依家已經預兩，我哋睇翻真係嗰種嘅弟兄姊妹相愛嘅心，弟兄姊妹互相代求嘅實況，真係好好，真係好好。我说在这个疫情底下，我们都可以是在最不理想的环境底下，我们做到合乎上帝心意的做法。昨晚跟教会一些领袖聊聊天，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特别澳洲就来开放了，那就来开放了，那教会就可以回实体了，但很多弟兄姊妹已经习惯了，或者看到自己，咦，我留在家这个的即是网上崇拜都好，是不是都是崇拜啫。如果这样的话呢，是将次要的福气在一个即是不理想的环境里面较为理想的做法，就是网上崇拜呢是当成一个真正实体崇拜的那种最好的福气的这个的代替。其实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领受最好的福气？所以 当这个教会应该是三月了，是真的实体聚，在实体聚会的时候，我鼓励弟兄姊妹真的回来，除非真的有什么困难，那你跟教会去讲你的困难是什么，我们回来，我们一起去同心、去祷告，或者同心的去敬拜，这个是上帝啊，即系渴慕或者系上帝悦纳嘅，我哋嘅敬拜系咁样。教会系需要弟兄姊妹走埋一齐，互相之间系有一个啊亲密嘅关系。因为响以弗所书讲得好清楚，系咪？耶稣系头，我哋系肢体，教会就系耶稣嘅身体。所以我哋要翻嚟，互相肢体之间互相要有一个磨合，互相之间去协调。互相之间去建立对方，这个就是上帝在这个他话语里面，耶稣基督做这件事里面重要的一步。我们要在教会里面去建，真正有这个信服信靠坚信到底的这种的生命，去结出这个祷告的这个的属灵的果子。但我们要追问，咁我哋祷告祷告啲咩内容呢？大家记得啊，上一次我讲到系呢个圣殿系万国祷告地方，於是我就举咗，即系唔系举咗，系睇翻旧约，所罗门王啊，第一个圣殿系所罗门王建噶啦，咪第一所圣殿。呢、这个圣殿建好之后，所罗门王咧系提出呢、这个圣殿系万国祷告殿。而万国祷告殿咧，系佢喺佢入边话，我哋七个祷告嘅内容入边第六个，即系话咧，所罗门好清楚嘅，呢个圣殿唔系净系俾以色列人即系祈祷嘅地方，所以喺佢嘅例子入边，七个例子入边，其中一个例子系话俾所有外邦人可以嚟到耶和华圣殿祷告，而喺呢七个嘅例子入边，第一个系咩咧？第一个例子就是在历代志六章二二三节。第一个例子来到圣殿祷告，所罗门王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说你们祷告的那个内容。第一个是什么呢？说人若得罪邻舍，有人强迫他要他起誓，他来到这殿，在你的坛前起誓，求你从天上垂听处理，向你的仆人施行审判，定恶人的罪，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定义人为义，照他的义赏赐他。原来呢祷告的内容，所罗门王看重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就已经很明显的有人得罪一个邻舍那些人呢就要强迫他要他起誓，咁即係话呢即係嗰个得罪人嗰个呢就俾人哋捉咗，係咪要起誓，係咪要罚你点样样，咁佢就可以嚟到殿入面，喺你殿入面呢係祈祷，求你喺天上垂听处理。佢话你审判啦，係咪得罪，如果真係犯罪得罪人嘅，咁你就报应佢。如果佢係被得罪，但係呢佢係即係被得罪咗，但佢冇做任何嘢冇话即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报仇的话呢，那他是义人，那你按义人的赏赐赏赐他。简单来讲就是人际关系。我们即是以色列人走在一起的时候，很多这些人际的冲突的，你得罪我，我得罪你。但是得罪人又好，被得罪也好，不要私自去解决。我们圣经讲得很清楚，是不是生命既又好，我们的耶稣又好，保罗又好，咪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个是一个很属灵的一个嘅角度。我们成日话我们被人哋冤屈咁讲，系咪？我被人屈，我一定要伸要伸冤我一定要系搞清楚。如果唔系真系唔抵我咧就被人屈嘅话咧，我闷闷不乐；我被人屈嘅话咧，我就情绪低落，我被人屈的话我心理不健康诸如此类，讲很多很多这些就是合情合理的事。但是在上帝的角度，你就算被人屈都好，不要自己去处理，去祷告处理人际关系。这个是旧约， 已经去到这样的程度了，已经跟我们的一般的人的想法是不同了。到新约耶稣讲完这段说话，在这一章马可福音十一章继续下去了，讲完这个的祷告，凡你们祷告的祈求的一定会垂听。跟着第二十五节讲了，跟着讲了，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可以举例子了，你们站着祷告，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我们很熟悉这段经文，我们要饶恕人家七十个七次。我听就听了，但是我们没能力做到。耶稣告诉你，你祈祷，你祈祷，人家得罪你，我们不单止不要说即是上帝你伸冤了，不再次是停留在这种的冤有头债有主这种的即是做人的态度，或者是做人的要求即是我得你就不饶人，不要这样。在旧约已经讲了这个由上帝来去处理，而去新约你祈祷的时候求上帝什么呢？不是求上帝义人得好报，恶人应该受罚，已经不是了。因为我们已经得着了耶稣基督的复活的生命，荣耀的生命。所以耶稣的话钉十字架第一句是什么？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个就是新约耶稣基督之后的我们这班的上帝的儿女，跟着耶稣基督的基督徒要有的这种的属灵的生命。我们祈祷结出的果子，耶稣举的十例和所罗门王是没有分别，都是要处理人际关系。但是人际关系去到新约的时候，重点是什么？谁得罪我，谁对我不好，我不是要去报复，我不是要去埋怨，不是要上帝你帮我处理他，不是，而是说我们要去饶恕他。但是我怎么可以结出这种的平安的果子？我怎么可以结出这种的良善的果子？我怎么可以结出这种的不嬲的节制的果子？祷告，祈祷就帮助你，祈祷就让你有这种的属灵的果子，祈祷就可以令你有加泰书第五章22、23节这种的属灵的果子。弟兄姊妹，一段很丰富的经文，但是很多时候因为我读到第十二节已经是读不下去了，为什么这样？但我希望今天透过两次的讲道，希望大家对这段的经文有一个充分的深入的，同埋对我们属灵生命有帮助，甚至是教会存在的目的、存在的价值，我们重新是定位。求主祝福他，求主的话语存在你的心里面，直到永永远远。阿门。